我太太对我的评语就是说，你啊，别每次讲完道以后大家都记得你的笑话，最后什么东西都忘掉，就记得那个笑话，记得一辈子、啊、要悔改啊。好，最后外在的简朴的生活，这是我们丐帮的家传之宝。不过我觉得哈，我跟我老婆比起来呢，在这方面来讲我是自叹不如啊，每一次都要把帮主的位置让给我老婆。我们家那个丐婆子，哎呀，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丢了啊，还可以再用两年。对，真正要讲是跟这个老婆来讲，哎呀，她真是比我还厉害。那什么叫外在简朴的生活呢？第一个，当然我们从耶稣的榜样嘛，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甘愿，甘愿成为贫穷，不是你有没有钱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甘愿就是我可以过这种生活，但我甘愿。耶稣是甘愿贫穷啊，他是在高天之上拥有一些尊荣，然后道成肉身嘛。这是为什么？我上午好像有提到过嘛。我不认同赵庸基牧师的观点，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应该有比韩国总统还要高的薪水。你可以有多少牧师可以拿这种薪水的？那如果说尊严比韩国总统还要高 ，Yeah， 神的尊严比他还高啊。可是他是甘愿贫穷啊。那为什么我们做牧者或做什么人，你不愿意甘愿贫穷呢？所以耶稣的秘诀是他为我们甘愿成为贫穷，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富足。这个是一个耶稣的榜样。那圣经当中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有提到，你要逃避物质上的一种贪婪，因为贪婪等于拜偶像。十诫的第十诫是总结了十诫，特别是关于人伦部分的最后一部分，不要贪恋，包括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奴婢、别人的牛羊、别人的一切东西，不要贪恋，因为贪婪像拜偶像一样的罪。就是说我没有宗教上的偶像，但是我不是说我没有别的偶像，其实我们有很多无形中就是优先次序高于神的，那都成为偶像，太多了。你结了婚以后，姐妹们，你的第一个偶像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孩子比天大的，哇，爱孩子，我告诉你，你越爱你的儿子哈，八成你将来就变成虐待媳妇儿的恶婆婆。我的宝贝儿子都听我的，怎么有的另外一个女人，她跟我抢我儿子，就恶眼看你，你的媳妇儿。如果你儿子有个女朋友了，你给请她吃饭，她跟她说，哎呀，我养我儿子养了一二十年了，好累啊，终于有个人给我养，赶快交给你去养，你媳妇儿会对你好极了，我跟你讲，这么好的婆婆。那如果说别碰我的孩子啊，那从小都是听我的，那完了。所以儿女有时候是我们的偶像。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真的，我没有骗你，有天我讲了一个什么道，然后晚上聚完会回来，过来跟我讲，眼泪汪汪。弟兄很少这样子的，眼泪汪汪跟我说，庄牧师，信不信由你，自从我们生了老大那个儿子以后，我儿子就跟我老婆睡在同个床上，他9岁了，我一直9年来都睡客厅的沙发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哇哦，你这个老婆有了儿子把老公踢下床哎，儿子是他的偶像。我们太多人，儿女是我们的偶像，事业可能是我们的偶像，贪恋是一个偶像，物质上的贪婪有时候是一个偶像。今天就是讲简朴生活之难的原因，倒不是它本身多难，而是这样的榜样太少了。越有名的牧师越是过奢华的生活，你说牧师过这种生活，你叫信徒过什么简朴生活啊？最畅销书的作者，你看看哪一个是过简朴生活的？没几个。那书卖得很好啊。Joel Osteen， 我最近看到一个广告， 我不太确定这消息真的假的哈、啊。那个消息广告是那个广告是在卖这个护肤品的，然后那个广告就提到这个 John Austin 说他要辞职了。我想说，怎么有一个护肤广告讲到 John Austin 这个牧师要辞职？我去好奇嘛，去看看。他说，因为 John Austin 呢，他自己的房子3000万美金的豪宅，高级汽车，好像有飞机有没有？我不确定，汽车是高级的。哇，他的教会是在德州也是数一数二大的，2-3万人的。然后他辞职不干，原因他老婆啊，真的，他有一张照片，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有没有？你知道网络可以修饰那个的哈。24岁老婆的样子，现在54岁，啊，几乎无差别。护肤品，这个护肤品，他老婆54岁就跟24岁一样，皮肤光白细嫩，卖这个很好赚啊，而且赚这个钱呢，谁都不会怪你，对吧？你牧师可以赚上百万，别人说牧师干嘛赚这么多钱？耶稣都没赚这么多钱，所以赚是赚了，有时候别人还指三道四。我去卖护肤品，我赚3000万，谁会说我啊？对不对？而且人家认为我是成功企业家嘛，所以他说他要辞职了，跟他老婆开一个护肤品的公司，然后当然是打那个护肤品的广告了。我没有查证过啊，主要 Austin 真的要辞职去卖化妆品？如果在中国，在台湾，我告诉你，一定被人家骂死了，爱世界。在美国，没有人这样骂你了。哎呦，所以我说，牧者里面很多是过着一个相当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你说他怎么讲得出口，叫大家过一个简朴生活呀？他自己就不是榜样嘛。所以因此，很少人这样讲的人很少，听的人也很少。爱听的人不多，所以今天有将近100个人来参加，我都已经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这种道是爱听啊。哎呀，今天要讲的道啊，我也知道，如果我讲那种道的话，肯定很受欢迎的。我只要讲一篇道 ，I'm okay, you are okay, everybody okay, yeah， 教会的人满为患。你很好，我很好，不会讲认罪，不会讲悔改。新加坡就有一个牧师 Joseph。Prince， 那姓王子哎 ，Prince， 中文翻译成平约瑟，他讲的道就是这样，不必认罪悔改。耶稣钉十字架，把你过去的罪赦了，现在的罪也赦了，你还没犯，还没有犯，都先替你赦了。那我还要认罪吗？不需要，认罪是过时了。你知道，哈利路亚，赞美主 ，Thank you Lord， 那就是 Christianity。我，那很简单呐、啊。你要不要神的祝福？要，过来，你就是基督徒。哦，成为基督徒这么简单，只要感谢主，我要你的恩典和祝福，你就是基督徒，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那是很容易信的。啊，认罪悔改，那就有点伤感情了。主要教会，新加坡最大的，第二大的就是出事儿的康熙，道差不多。所以你讲那种道，我告诉你，人就很多。因为今天的耳朵发痒，喜欢听一些这种道嘛。那简朴生活呢，能讲的人很少，想听的更少。那我解经讲道哈，我自己的经验就告诉我，按照圣经一卷卷书讲，一节章讲，一节节讲啊，不见得受欢迎哦，大部分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我讲到先知书，有一次我讲耶利米书。连续16次，耶利米书很长，52章，我还没有解经全部讲哦，选择性讲16次。那我们礼拜天侍奉很忙，所以我们牧师的休假日是礼拜一，礼拜二上班，就来一个电话，一个姐妹，老牧师啊，可不可以拜托你？哦，什么事啊？你不要再讲耶利米了吗？我们被你骂了16个礼拜了。哦，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也没有拜偶像，一直骂。我说啊，先知书哎，我没有那种偶像，难道没有心灵的偶像吗？可是够了吧，骂16次了。我说，那先知书很多是这种话，所以我不读先知书啊。啊，你都不读啊？先知书不读，都是骂人的。 我说姐妹啊，礼拜天把你圣经拿过来给我看一看哈。但是呢，来以前先把一件事情做一件事儿，就是你不读的圣经通通割掉。我看你这个读者文摘的圣经剩下哪一些圣经啊？肯定约伯记没有的，都是苦难，对不对？传道书大概也没有，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哎呀，人生干嘛那么虚空嘛？啊，传道书拿掉，那拿了，我看你剩下什么。当我一讲，他就知道他话有语病嘛，好一阵不讲话了，最后又冒出一句话。可是抓牧师啊，我们都是伤心破碎的人了啦，要多安慰一下了啦，不要一天天骂人嘛。所以牧师不是人干的，就这个意思。你得应听众的要求换换讲题吗？有些圣经你别碰，不是中国政府不准你讲的，是你的信徒不要你讲的。哎呀，所以只要天天讲欢喜快乐就好了，很难的。但是这是神的话，不单是如此，而且就是过敬虔生活本来就应该过的。就前两天在那个营会讲宣教，但是有些宣教是在做他们见证嘛。其中有一句话其实就是上个礼拜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的题目，彼得前书第四章，要以受苦为心智过今天的生活。受苦是常态而不是特例，你要这样想日子就好过。如果觉得理所当然 take for granted， 我们就应该平安无事，先天喜喜欢喜快乐，那一苦难一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难，不一定是逼迫，有时候你家里出了事，你身体出了事，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车祸，或任何人出了事的时候，你就不知道 why me， 上帝你在哪儿，为什么我碰到这种事，你就问一大堆这种问题。如果受苦是常态，甚至主动为信仰而受苦，是你的心智和兵器。彼得说不要以为稀奇，好像 surprise 为什么我受苦了，而是说我本来就愿意与主一同受苦。你愿意与他一同受苦，你将来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哪有愿意与他得荣耀却不愿意与他受苦的呢？但我们却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物质上一些简朴其实还算不上真的受苦，但是如果你是真的为主的话，物质上的事情你至少不会看得那么那么重，甚至不会太难。所以比提摩太前书保罗劝勉提摩太，就是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简朴生活的诀要。一个愿意过敬虔 godly 像神一样的生活，加上知足的心，知足就是够了，我所得的已经超过我所求我想了， thank you it enough， 知足，知足随遇而安。但如果不知足呢，你会一直想要更多的更好的更怎样，然后你的物质欲望越来越高，你就很难了。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在读神读一些神学的课，那我不知道你读完神学课以后，你要将来要什么侍奉方面你要做什么改变也不一定了。我在 Boston 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跟我一样学化工的，化工博士，公司上班，他也在夜间部读一些神学课。那神学有要求，像他们这种学生都要找一个属灵导师 spiritual mentor， 要每三个月谈一次，写个记录。那当然找我咯。那从第一次我做他的这个属灵的导师，就跟我谈说，哦，我现在做化工的工作，但是我读神学，意思是将来我神学院毕业，我希望能够跟庄牧师你一样，我也将来做传道人，你说好不好啊？我说 OK， 我现在刚认识你啊，对你了解不多，所以 no comment。过几年，反正你要读好几年才毕业了，等你快毕业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现在 no comment， 没有回答。好几年以后，大概五年多了，五六年了。因为普通的硕士班如果到硕的话，全时间读三年到三年半 ，part time 读肯定要五六年。在五六年以后，他剩三科了。庄牧师，我现在剩两三科就要毕业了。还是这个问题，我毕业以后你说我去做传道做牧师好不好啊？我说五六年了哈，弟兄对你了解多了一点，虽然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问你，譬如说你薪水多少啊，我没问哈，我也不想问，我也不必问。 化工博士工作了七八年了吧，大概行情呢应该是10万美金年薪上下吧，可能多一点12、35万，低一点7、8万总有的，扣个税嘛，你好歹6、7万美金可以花的，可是好像你都不够用耶。他台湾来的，这个岳父呢就太太的爸爸在台湾开公司的，每一年他自己说的嘛，常常寄个3万、2万美金来贴补家用，我、哦、还有3、2万美金贴补家用。然后上次来你还跟我说，他岳父给他女儿，就是他的女儿是外孙女，给他买了一个 grand piano， 就这种的，这种 grand piano 可以撑起来的，可以演奏用的。这种钢琴比这种立式的普通的钢琴又贵好几万的，那台5万美金，他家那台岳父送的，放在客厅里，很得意。哇，他女儿天分很好。我说弟兄啊，照这样算起来，你一年大概没有10万美金是养活不了你的，啊、哦，10万美金，你知道我们牧师的行情如何呀？我说你带不到牧师行情哈，如果你神学院刚毕业，叫做菜鸟，就没经验的，过去化工经验不算，侍奉经验零，菜鸟级的牧师起薪多少你知道吗？我世上做过一件好事儿哦。我刚到的时候，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刚来这边 Boston 的行情28000，神学院毕业硕士28000起薪的。我到了以后，1995年到了，96年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生在我们这边实习，要留下来侍奉，所以你只要谈论他的薪水多少，就谈起来他，我才知道有个28000嘛。我们 Boston 的华人教会都是28000。那刚好同一年，我大女儿教育学硕士毕业了，他开始找工作，找高中老师。那我女儿跟我讲，每个学校给他哦，差不多31000或32000。我说，教育硕士菜鸟没经验的老师起薪31000、32000，神学院毕业生不应该拿28000。我们也是教育性质的嘛，所以起薪32000。我就跟执事会这样讲，同样起薪32000。哎，我们女儿有个转到已经工作5年了，她现在才32000。那我说她5年加上去32000，再加5年37000，她加薪。另外一个做了10年才4万出头，加薪。但如果不能一次加完，加两次，反正加上去。我们一家全 Boston 教会全部拉起来，因为要比来比去嘛，对，我们32000，别的教会28000了，哎呦不行了，所以强人街教会立刻提到32000，就全部提起来了。我说，这是我的德政之一啊，给这些加薪啊，但我说加薪不包括我，我是给年轻的加薪的、啊。我说现在大概32000到35000，弟兄啊，没有10万你是过不了这个生活的。你要问我，你要能做牧师做传道吗？我劝你先入我的丐帮。每一年花的不超过35000，你再问这个问题，否则 ，sorry， 你没这个自由，你没这个福分当传道人。我没有说做牧师一定要寒酸，但是知足随遇而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足，你生活过得够简朴，神呼召你到哪儿都行，到西双版纳没问题，到非洲肯亚也可以。否则你非10万不可 ，sorry， 你的侍奉恐怕很有限，你能到哪里去啊？立刻嘴巴闭起来，已经过了15年了，再也不提做传道的事，他就高高兴兴、安安心心做他教会的长老。我敢保证，他一辈子不会做牧师了。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做牧师啊。但我意思就是这个，金钱加知足的心是简朴生活的绝药，也是大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是大的利，利益，一个 blessing， 金钱加知足的心。否则的话呢，你很想做这个，很有很多梦，但是恐怕不能成功，因为你实际的生活跟这个是太差太远。如果一个人说我要去做宣教士，然后你跟他吃饭，就发现他挑三拣四了，这个不吃，那个不好，那个、 非洲呢只能吃虫。如果你在这边吃东西是挑三拣四的话，你还能做宣教士？哎呦，宣教士牧师不是人干的，宣教士那更是那个了。有一个二次大刚结束，1950年初期，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宣教士去菲律宾一个渔村，像个部落一样很原始的地方做宣教士。一去，哇，那个他们看到金头发的女生，像看到仙女下凡了一样，真的纯金的那个头发，他们全村就看到仙女一样，哇！然后村长热情接待，接待当然把他家常的最宝贵的一个只有他能吃的一堆东西都拿出来，一个瓦罐。然后他们话还不通嘛，他说这很好吃哦。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全村老老少看着那个村长那个酋长拿出来那一罐，然后讲啊，好好吃，把什么玩意儿，黑乌麻气的。他们不用筷子，不用刀叉，手指头。那个酋长就这样挖进去，像一个浆糊一样黏黏的一个东西，这样，哇啊！全部人看着灯，然后吃了两口，递过去，贵宾呐、啊，要给这个美国人女孩子，这，那旁边的是吞口水啊，那徐老师一看，这什么玩意儿？黑麻糬黏黏的，还有一个丝。各位，您听过吃过 blue cheese 吗？气死你的 blue cheese！ 哇靠，那个 blue cheese 也是像黏黏的一个丝，你一看耶、yeah ！或者老外看到我们的臭豆腐，有种臭豆腐是这有个丝的，就那种东西，你知道吗？那个酋长这么客气拿过来，你能不吃吗？要不然不要在这里宣教，在这里宣教就吃这个，而且你是贵宾之礼啊，他就这样、吃下去。几乎是不经过舌头就立刻吞下去，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味道，然后那个酋长就说好吃吗？他不能说不好吃，就是这样很暧昧的微笑，这样然后他们就认为他好吃了，他就吃那个东西吃了40年，到65岁还是单身的姐妹回美国退休。你要做宣教师吗？准备好吃那个东西。如果说你吃东西一下，那就所以说你心里说我要做宣教师，为主福音传遍地极，那、这个你就过不了关了。所以简朴生活是一切侍奉的一个起点。但是什么叫知足？知足不是没有欲望，而是对已经拥有的有感恩的心，对于还没有拿到的有耐心去等候，这知足。所以英文是什么？ To be conten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don't desire more. It means you are thankful for what you have. 你已经有了 thankful and patient for what to come. 可能神有后来更大的祝福，其他的恩典，我有耐心等候。但对已经有的，我会说Thank you, Lord. 感谢主，叫知足。知足人不是没有欲望。那当然还有一点要很提醒的，贫穷不等于简朴，或者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简朴不等于贫穷。自甘简朴才是整个的起点，自我甘心情愿的。我再一次说，不是你经济能力使你付不起这种生活，然后你知道委委屈屈过这种生活，那不叫简朴。今天很多人是说等老子挣了钱了我就怎么样，那个你就不用简朴。我们今天很多人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中间特别国内来的人呢，想起你的父母或者你自己从小长大的时候物质上很好的不多，富二代很少进教会的，我不敢说没有，我们大部分不是富二代的。那我们过去在国内台湾背景，我们那时候长大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不怎么富裕的。可是来了加拿大美国一段时间以后，生活慢慢比较好了。中国古人就说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简单朴素的生活进入一个比较富裕的甚至奢侈的生活是很快就学会的，你要从那个生活自甘简朴下来很难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花钱如流水，他过去的日子苦哈哈的，他可能苦怕了，反而过这种花起钱来就好像是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还是表示说我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些又不是富二代，可是用钱的那个态度、那个嘴脸、那种土豪的样子啊。所以我没有说过简朴生活一定要过一个寒酸穷苦的生活，不是的，不是的。但是自甘简朴，就是我自愿甘愿过一个低于我能力负责起的生活，这叫做简朴。那要低多少呢？很难讲了。我觉得神给个人带领不同，也是一个操练嘛。从你现在能过的水平再低一点，可能隔段时间你觉得我可以再简朴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再那就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别把你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你要每天吃三明治行，你别看别人吃牛排就心里就发火。吃牛排，一个牛排苏丹可以养活50个难民呢，你吃得下，撑死你。哎呦，你就别讲这。简朴生活是你自己自甘简朴，你别拿任何标准放在别人身上说你过这样生活就是奢侈，你就不简朴。我没有资格说别人简朴不简朴，简朴都是自甘简朴，你给你自己定的标准，没有客观公认标准。但我说简朴生活带来喜乐和自由嘛，自由就是说如果神带领我去哪里你就可以做什么，没有什么困难。因为生活欲望低嘛，常常觉得所得超过我所求的，就常常感恩啊。为什么可以常常喜乐不住谢恩？就是因为啊，神啊，我真不配得这样的东西，你就会常这样感觉，就常常觉得很喜乐啊。不然觉得说我应该配得过更好的生活吧，教会给我这种薪水。一个牧师你跟教会讲薪水哈，已经破功了。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说牧师我们要去虐待牧师，没有。但牧师你如果去跟教会争什么薪水多少的话呢，侍奉就有一个很大的破口了。但是所以有些圣经是这样讲，看谁读哈。一个忠心服侍的长老应该多得加倍的敬奉，这是写给执事会听的哈。对你传道人要得加倍的敬奉，可传道人最好当作没读到啊，不天天就提醒你的教会弟兄姊妹身上有这样一句话多好啊，忠心侍奉的长老就是传道人要得加倍的敬奉。你要求加薪，教会纷争就从此开始了。有一个牧师我认得他，原来在美国，现在来了多伦多。他曾经在有一次在美国的教会讲到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讲起这件事情来，讲起他女儿读大学还什么东西，然后说啊，我没有，大概他女儿升级到一个什么大学，那个学费太贵了，我付不起，怎么样？总而言之，为了女儿读大学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哎呀，我做父亲的很亏欠，我没有办法让我女儿去她最想去的，虽然很贵的学校，亏欠我的女儿。教会执事。弟兄姊妹就开始问执事会，你给牧师多少薪水啊？牧师在台上哭穷哎，不到几个月牧师被 fire 掉，或者他待不下去，是被 fire 掉或者不能待下去了。他可能无心的，但我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无心，这不是你该讲的。你像弟兄姊妹哭穷，再次说有些圣经是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神的仆人，但你做神的仆人如果天天把这种经文天天在你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你的侍奉不再是简朴了，你太多别的焦点了。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我妹妹在加州的教会有个牧师，三天两头跟执事会吵他的薪水，他薪水已经我不知道多少钱，至少超过8万美金，都不够。 最后他只能离职了，换了一个新的教会。我不知道薪水有没有超过8万，但我个人觉得你作为神的仆人，这种事情如果你太挂在你的心上，你的侍奉受亏损，弟兄姊妹对你的那种尊重受亏损，而你自己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八万他觉得不够，我知道他的年龄来讲，孩子老早就大学毕业了，所以他没有养家活口的需要，近乎退休年龄了，这么多钱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欲望太高了，所以你会常常不满意，所以常常跟职位闹得不愉快，就是为薪水。那如果欲望低呢，会感谢神，对所有弟兄姊妹都会感谢感谢感谢，哎呀我不配，够了够了够了，对，你会常常喜乐，你很自由。所以物质生活方面学习自甘简朴，那自甘简朴，所以我说是一个蒙召做宣教师做牧者的基本操练嘛。就是我跟我的弟兄说的嘛，他读神学想要做传道人，那我刚刚说我们回到现实状况来说好不好，现实的生活你的每一年的开销是远远超过3万5、4万、5万，你要几乎到8、9万到10万才能过日子，你怎么可能做传道人啊？有一种传道人要拿10万美金的吗？总不能你拿了3、4万美金的薪水，然后你的月账每一年补助你5、6万美金。事实上我跟他谈完话以后，第二年他的岳父就过世了，工资都没有了，台湾的补贴就没有了，但是以他化工博士做专业的话，他的薪水应该足足有余吧。啊，我说那是外在的，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但是你过一个自甘简朴的生活，你要做宣教士，你要做纯的仆人，那这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代职侍奉20年，在这20年当中，基本上我们夫妇两个其实蛮有意思，我们两个的背景差不多，心智想法都差不多，所以我才说我们家的盖婆子比我这个还要盖，我告诉你，所以也是很比较简单的了，所以物质生活上我们要求也不多。然后在20年的侍奉当中，那这个代职侍奉当中，我们的生活方面，当然后来在国家研究院工作待遇也不错吧，以台湾标准来讲算是蛮高的，我最后拿的薪水大概年薪5万美金，以美国标准不多，但是30年前而且台湾算是蛮高的了。但是我们生活上花的不多，在台湾我曾经只有一次买了房子，大概住了1年多，那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国家研究院，在高雄，而且是让我没有钱，是我的老板硬要我去买房子，不要租房子，所以他给我钱，借我钱的，应该这样说，借我钱我去买，最后还给他。除此之外我都是住宿舍，我从来没有买过房子，第一次买房子就是 Boston 租房子啊。然后我在台湾工研院工作的时候，我是 Division Director， 我们有那时候5个6个研究所，所长下来就是 Division Director 这个 level， 整个研究院大概30-40个吧，我是唯一没有汽车的，我骑脚踏车，我的警卫都知道我们家三部，我两个女儿一人一部，第三部就我跟我老婆一起用的。有一次我哥哥去看我，他从美国来到了村口，我说里面的村子路乱七八糟，弯来弯去了，讲不清楚，你在等我，我来接你，所以他在门口打个电话来说我到了，然后他等我接他嘛，这警卫就说你找谁啊，庄博士，哦庄博士我知道，他待会会骑脚踏车来接你的。我老哥一听他骑脚踏车来接我，对，他们家3部脚踏车，礼拜天早上8点多3部脚踏车出来了，两个女儿一人一部，然后庄博士跟他老婆一部，3部车就往对面就教会去了。哇，这个我们的宿舍的警卫就好像公安局的一样啊，都看得很清楚，跟你们中国一样街道委员会的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哥一听我还骑脚踏车来载他，他多少年没骑过脚踏车，没被人家用脚踏车载过，说的我开了一部汽车来了。那警卫一想庄博士什么时候有汽车，我老哥一想看看那个警卫看看我有汽车耶， 他上车说什么时候买车的，我没买啊，那车子呢？哦，刚刚30分钟前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看我，快聊完了，听说你来了，我就说哎，车子借用一下，我把老哥载进来，车子还你，你回家去，我借我的弟兄的车开来了，不是我买的车。我的秘书有两部汽车，一部 Benz 一部 Volvo， 所以我说丐帮帮主是这样来的。我骑脚踏车，我的秘书开 Benz 开 Volvo， 我偶尔搭他的车子，偶尔其他就骑脚踏车的。我从我的住的宿舍到研究所，经过台湾的清华大学下坡路，就咻溜下去，5分钟就到了，开汽车15分钟。因为有个地方没有红绿灯，要左转，转不进去了，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开汽车15分钟，我溜下去5分钟，你说我要买汽车干嘛呀？当然溜下去，下班回来呢要骑上来，而且要上操练一下，对不对？但我觉得在台湾，我这么近的距离，我干嘛买汽车呢？要去机场，要不要搭 taxi， 或者借别人车？就总而言之，我没有说开汽车是什么罪恶嘛。来美国第一件事买汽车。在美国读神学院，你没汽车你怎么出路啊？买汽车是奢侈，不是奢侈，更有用就是用嘛。那所以，然后从那个工作，然后到美国读神学院，一下子不一样，对不对？生活开支啊等等，但是感谢主啊，那些人就是比较简单的生活啊，从来不觉得落差很大。有什么落差？我们机会没什么落差，所以过简朴的生活。所以自甘简朴是外在简朴生活的原动力，我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如果你是生活收入的局限，我不得不过，这还不算简朴生活。你等到生活一富裕的时候，你立刻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了。自甘简朴就是说 OK 过了，我不管我收入多少钱，我就愿过这样生活，那你就可以随遇而安，看神带你去哪里你就走哪里，从来不会想过这种事情。所以自甘简朴并不是刻苦己身，是一种自愿的刻意选择的简单的生活方式。但是简朴的精义是活出一种外在简单内在是丰富的，意思说我可以用很简单的物质穿的衣服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仍然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我会 enjoy 我所有的东西，那就是简朴。不会做这种生活，我自甘简朴，然后觉得虽然我很寒酸，不过你想要寒酸，你就没有到简朴的那个段数了。段数高的话，你根本忘掉了你是什么，你就说个。徐武豪牧师说，我只有一件西装，没有啦，不止一件啦，但是我几乎没有买过西装，没有买过，捡来的啦，3块钱一件的啦，你信不信由你。然后各种的，我没有买过领带，可是我20-30条领带，这领带我从哪来我不知道，这个毛衣也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谁给我的，或者是哪里捡来的。我的鞋是我爸的，我爸过世了10年了吧，我穿他的鞋子刚好脚是一样大，我的裤子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反正都是这样。我们很少买新的东西，那如果刚好有些东西要买，或者什么时机我怎么买，买了我也不会羞愧啊，还买新衣服啊，不会。简朴生活我自己选择的嘛。我女儿大女儿有一次，她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还没毕业，她在学校学开车，那个公立学校有驾驶班啊，考驾照。就有一个日本女孩是私立学校的，他们学校就没有这种驾驶班，她就到公立学校来报名。所以在学开车的过程中就成为好朋友，有天约了要去 shopping mall 碰头 shopping 买买东西，然后去打网球，所以两个人穿着网球装带个网球拍在 mall 碰头买买东西要打网球。那你知道小女生10几岁什么话题啊，除了男朋友就是衣服嘛，对不对？那那么小也没什么男朋友，哦好漂亮哦。那我女儿就跟那个日本女孩说，衣服好漂亮哦，哪里买的，多少钱？哦我爸带我去买的，嗯100多块美金吧。哦那她就当然就问我女儿，那你的呢？哦我妈妈带我在台湾买的，多少钱？100多吧台币。那个日本女孩 no idea， 100多块台币跟美金多少， 那 US dollar 呢？maybe three or four， 三四块。这种衣服三四块钱，怎么可能？那我女儿说：“你这衣服要100块啊，不像哎。”然后讲起鞋子，啊，当然穿运动鞋嘛，什么 Reebok 或者 Nike 那种名牌的嘛，多少钱？哦，90美金，我爸爸带我去买的。那我 you 什么牌子的 ？MIT 什么牌子啊 ？Made in Taiwan。没牌子的，然后呢？然后他喊起大人 ，NT 大人 ，New Taiwan 币，新台币嘛，又是30块美金的一双鞋。哦，拜托你下次带我去，30块钱我口袋有，每次要100块都要找我爸，他有空才带我去买，30块钱我就可以去买哦，你带我去买30块钱的鞋衣服，像你这样子的就可以了。哦，那是台湾要1000块美金的飞机票，那不是在美国的地摊买的，在台湾的地摊买的。哦，那我女儿回来怎么说？她没有说啊，好丢脸哦。100块美金的衣服，我是3块钱的，190块美金的鞋，我是3块钱的鞋。哦，他没这样讲，他说：“爸爸，我们那个球拍啊，我们是 Garage Sale 买的，5毛美金买的，他那是50块美金的，有牌子的，但是年轻人不是 professional， 但那种也要50块美金啊。”爸爸，我5毛的打败了50块的。人家说 ，So what？ 我5毛还打赢50块的呢，我干嘛要50块的？所以他讲起来就是说，走，还100块的，跟我这3、4块的也差不了多少啊。我5毛的网球拍还可以打赢50块的嘞。我们家的小盖婆，当然我们有什么训练了？我们有天天逼着他耳图面命吗？没有，他就是眼睛看着看着就是。就这样子啊，对，那这种就是简朴生活，但他不会觉得好委屈哦，好可怜，我爸爸在读神学，没钱赚，只能过这种苦哈哈的日子。等我有钱了，他没有这样，他现在当然花钱，对我们的标准来讲还是多了一点，但是以他年龄人层来讲呢，不算。所以简朴生活是一种心态嘛，但是你可以用很简单的东西过一个很丰富内涵的生活，而且你会蛮有喜乐。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姐妹，实际上已经过世了，我那边有一本书，就是叫做繁体字版，叫做迥别，简体字的迥别的祝福，有12个基督徒他怎么样为主而活，各行各业的，固然有牧师，有宣教宣教士，也有什么企业家、政治家等等。有一位，有2个中国人，一个是台湾的李国鼎部长，他财经部长，另外一个是苏恩佩苏姐姐，香港来的，很多人会知道他。12个人当中是我唯一面对面见过面的。李国鼎是台湾出生，可是我没有机会见过他。那苏姐姐有一次在某个场合分享到一个见证，就讲到简朴生活，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她有一次去印度看她一个朋友，在加尔各答还是哪里，不然那个朋友是做什么，是印度人，是外国宣教士，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在印度。加尔各答是有很有钱的人，但更多是穷人。 Mother Teresa 就是加尔各答的。谈完了一些事情，最后那个朋友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吃顿饭。他朋友说，你要这么穷还吃人家一顿饭。不过后来想想，他们在印度怎么过日子啊，吃饭吃什么，他有点好奇， OK 留下来。哇，那个孩子好高兴哦，有客人留下来吃饭了。那这个家庭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房间，我们这儿一半大都没有，家徒四壁，没家具，没家具。他们讲话是坐在地上讲的，那个房间卧房、书房、厨房什么房都是一个房间，没有任何家具，但墙壁上摆了一堆纸箱，有的纸箱放衣服，有的纸箱放什么，他们自己知道。说开饭了，孩子们很清楚，立刻就搬了4个空纸箱摆下来，变成饭桌，然后从一个地方一拿一些那种旧报纸或什么什么广告纸什么的，啪一铺，还有桌布，然后一人一个， 用那个旧报纸折起来的，有花边的垫子，可以放盘子的，所以每一个垫子，那盘子一拿出来都是塑料盆，那种盆子呢五颜八色的，什么颜色都有，什么材料都有，噔噔噔噔噔，一人一个，然后摆下来，刀叉也是像各种的塑料的那种刀叉，捡来的买来的，是很便宜，一道菜，按照圣经标准，客要一味款待，一个大锅菜。那个孩子呢，吃起来的时候还很有英文叫做 table manner， 吃饭的时候那种桌上的礼仪，刀叉拿的是正经八百的切，哦，很有那样子，吃起来就跟吃法国巴黎的那种高级餐厅的菜一样吃的，就是那一道菜。苏杰跟我们分享，他很受感动，叫简朴生活，这么简单的物质，可是孩子们就觉得我像吃到五星级餐厅的高级餐一样，那个态度那个样子，很享受他所拥有的这个东西，这叫简朴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甚至你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物质上有这样一个做法看法，你就到位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还可以，你的孩子你很难，但我觉得不是不可能，耳濡目染，孩子是看着我们的。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两句，你不要天天唠叨的训话，但是你真的活出这样一个来，然后慢慢他也觉得呀、yeah, it's ok。 当然不容易了，有一次我大女儿结婚了，跟我女婿回到家来讲一些事情，讲完以后我太太就说要留下来吃晚饭了，好啊，然后我太太在烧舀汤，一人一碗，她只是问了一句不必问的问题，要不要喝汤？我女儿就说了，说我女婿，她不喝汤。我太太在一边摇说，哪有广东人不喝汤的？广东人喝汤在先，吃饭在后，其他地方的人喝汤是为了刷牙的，吃完饭喝汤。广东人是哦，煲汤，哎，汤在前面的。广东人，我女婿是美国长大的 ABC， 不是广东家庭的吗？不喝汤的吗？哪有不喝汤的呢？然后女婿在旁边不敢在我们家嘛，不敢大声讲话，嘴巴的嘟嘟囔囔的。我没有说不喝汤，我不喝酱油水。我太太说，不是，这很多好东西在里面，不是酱油水。然后女儿在旁边叉着腰，你去告啊，你去告啊，我妈教我的。我想说什么跟什么酱油水，什么我妈教的，这什么的。我只知道一件事，你们俩在吵架斗嘴，对，从昨天吵到今天了。吵什么呀？昨天我煮饺子给他吃呀，他不吃饺子吗？他吃。吃完饺子以后呢，北方人知道吗？饺子吃完以后吃什么？饺子汤啊，他拿饺子汤给他了。那我们是丐帮的嘛，你吃饺子不是有松姜蒜吗？对不对？酱油嘛，那沾完了，饺子吃完了，喝汤的时候，那这顺便把它倒下去嘛。还不够咸，再加点酱油嘛，不酱油水嘛，就这样子。那饺子汤就是煮饺子嘛，浑浑浊浊的 muddy， 浑浑浊浊，再加个酱油。然后我女婿说 ：“What that？ 这什么东西啊？洗锅水什么 ？No。”绝对不喝这种汤。然后女儿就说，我妈教我的，你不喝吃饺子不喝这个汤撑死你，喝 no 喝 no。 昨天晚上吵，第二天24小时还在闹。所以我女儿还说，你去告啊，我妈教我的。我太太怎么会教她？我太太是我妈教的。那我妈，你知道福建人，福建人不吃面食的，我妈又从哪儿学的？隔壁山东大省教的。所以我吃的第一个饺子就是韭菜饺子，从此有吃饺子要吃韭菜饺子，那是饭。广东人洋茶吃的那种什么珍珠饺啊、鲜虾饺，那当点心吃的，那不是饭，吃饭韭菜饺子，然后饺子汤。所以山东大省教我妈，我妈教我老婆，我老婆教我女儿。但是呢，我女婿说，no， 我不吃喝那个饺子汤。那一面说呢， 我们桌上呢很多这种东西 napkin， 那像这种 napkin 哈，不大不小的嘛，像这么大一张，一个用这张太多了吧，像我现在我去撕给你看，我已经撕了。那我女婿呢就在桌上就拿了这些，我们家桌上很多 napkin， 这种 napkin 拿个剪刀一面在那边剪，我说不喝酱油水，我哪有不喝汤，他一趟趟剪，我这边偷笑，我女婿也差不多快要入帮了。我女儿调教得好哎，美国长大的 ABC 这个纸张还剪成三份四份呢、啊。一抓一大把，对不对？你看你儿子进麦当劳，他怎么抓卫生纸的？啪一抓，然后用不完，啪一丢，几棵树啊你！所以他能够捡我家的纸头，暂时不喝酱油水 ，It's OK。慢慢我女儿会收拾他。所以。哎，我说简朴生活有很多种啦，就是我没有要求怎么样，我也没有特别跟我女儿讲的，我是怎么喝什么汤，但我就是说，你就是一点点的开始，然后你会 enjoy 你自己在做的事情，对不对？我没有喝说吃饺子不喝酱油汤会撑死你，我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但是 anyway， 那又怎么样？对，我吃一些什么水果哈，尤其像。番茄我想加点糖，是吧啦，我们丐帮的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啦，如果不在乎的话，我一定用舌头把它舔一遍，全部舔完不能留下一点，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对不对？我们如果过分重视所谓应得的权利，简朴生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很难了。那甘愿简朴就是我不要认为这是我的权利，我们认为所有都是神的礼物，那你就会过简朴的生活。在西方社会，在加拿大，在美国，难就难在这儿，因为这边很容易讲权利嘛。所以孩子从小哈、啊、没学会几句英文的时候，有几句话就开始朗朗上口。我的小外孙 Don't tell me， 我靠，谁教他的？还有呢，很多小孩子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哎呦，他什么时候学的民主公平的？他的糖那么多，It's not fair， 就讲权利。在美国都是这样子的，加拿大是如此的，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争取权利。可是基督徒，不管是牧师、传道人、一般的信徒，我们太看重什么叫做我当得的权利，你很难甘愿舍弃的。那你要想想耶稣是什么，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嘛，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或者说必须紧抓着不放的特权，然后是甘愿舍己吧，成为人的样子，成为奴仆的样子，而且愿意死，也死在十字架，就一步步的降低嘛。所以他有可以抓住的东西，但他不以这个为他应该抢夺的或者继续拥有的。那我们如果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是什么？我有这个权利，但我可以放弃，这就是自甘简朴。简朴也不仅是节俭，节俭之外要与慷慨携手同行，就是说我生活可以简朴，我对我自己来讲物质的生活，我说够了够了够了，那剩下的钱我相反是慷慨。所以简朴是把多余的消费删除掉，慷慨是把钱财捐给需要的人。你简朴不加慷慨，那就不，你说你节约你节俭不加上慷慨，你还不叫简朴。不知不觉就变成怎么讲，好像守财奴一样哦，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太多的约束，但是一方面简单，但对人却很慷慨，这叫简朴。在我所知道的人当中，美国人当中，基督徒也好什么，很多人真的是非常有钱，生活却极端的简单。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佩服啊。然后他可以赚很多钱，非常花的非常少，但他可以奉献很多， 这就是榜样，这种人是真正过简朴生活的人。那我们常常说生活成功神学不好，成功神学是怎么说的？我愿意给，因为给然后上帝会给我更多，好像打算盘的，你知道吧？有些人就那段圣经马拉基书，你若按着十亿奉献，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上天下了下来。所以我奉献一块钱，想要我的十块钱呢？你要给我十块，你就天天等十块。那我给了一块，哎，怎么不给我十块？那你不给我十块，那我一块也不给了。这成功神学，真正的基督徒的简朴是什么呢？我得着了，好叫我能够付出施予，不一样。如果我的付出，我的奉献，是为了想要从神里得更多，这种心态就是错误的，叫成功神学。但是我今天能够有所得，好像我是神的管家，就让我能够有智慧的运用神所给我的钱，不管帮助穷人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宣教机构等等，分配就出去了，就是这样一个生活。你越愿意这样，我告诉你，你会经历到很多神丰丰满满的上天下来的祝福，真的是这样。我读神学院的时候，90年到神学院读书，你知道我面临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之前因为我在工作嘛，在台湾工作，那我说收入不算太低啊，5万美金在台湾来讲很好用啦。那所以我们有支持一些宣教机构、宣教士。那我现在读神学院了，我没收入了，我还要继续奉献吗？对教会是一个事情，对宣教士呢，我可以写封信 ，sorry， 我现在奉献传道，这几年之内 ，sorry， 我暂时不奉献，合情合理啊。那跟我太太商量一下，我们决定说继续。所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零收入，除了房租、吃喝、学费的开销，还有一个宣教士任线，我不记得多少钱，一个月至少1000块美金吧，1000多美金大概有。加上一个那个开销，我可以停，我没停，继续下去，因为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你就像一直下去，一直到我神学院毕业5年没有停过。但我就说神是信实的，神几乎给我30万美金，孩子的学费，我的学费，我一无所缺，我整个的带多少钱来，就带到 Boston 去买房子的时候投期款。所以如果你懂得你是神的管家，神知道我们的需用，你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其他不必太计较，但神不会让你有短缺，就记得这样。那时候我女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年就是 Urbana 宣教大会嘛，参加 Urbana 宣教大会，不少钱哦，报名费395块美金一个人呢。那我女儿想去，我说 OK， 去。后来跟我讲，哦，他 Wesley 有一个团契，一个姐妹好像是泰国人，父母不是基督徒，他是唯一的基督徒，他也很想去，可他自己没有395美金，爸妈也绝对不会出395美金让他去参加，怎么办？我跟我女儿说，跟他说我们出，帮助他去。有一个上海的弟兄，他父母是上海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然后儿子到我们三一神学院隔壁一个 Trinity College 读书，他也想去。那父母是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哪有可能付395美金呢？那他是学生，哪有别的收入啊？当时学校有可能有奖学金，所以他大概学费方面的问题不太大。他也想去 ，OK， 我们付。所以那次去了3个人，我们付了3个人的钱，除了我女儿，一个就是那个泰国的那个学生，还有这个上海的这个弟兄。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信实的，天上的仓库很大，别担心，做该做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剩下神你就等着神给你就是了。就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没特别想什么，就这样做了，然后他们就去了，感谢主，回来以后都很得帮助啊。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成功神学。有个弟兄曾经跟我讲，他有一次回台湾， 然后买了一个房子，住在一个地方，刚好在他住的地方不远，很近的地方，就走路可以到的地方，就有一个教会，蛮大的，在台湾，是属于比较灵恩派的教会，我就不讲教会的名字，牧师的名字了，很大的教会，几千个人的，那等等，然后因为很近，所以有一天他参加他们的聚会，不知道是年终的祷告会还是主日崇拜，可能是祷告会，不是主日崇拜，然后聚会他们叫年终嘛哈，除了祷告会就会感恩，对不对？我们跟感恩节一样。那牧师在台上说了：“哎，弟兄姊妹，去年这一年内赚了5000万台币的举手。”我有几个？好，起立起立。有3000万的举手。啊、哦，3000万、1000万、500万。然后，弟兄姊妹，为这些赚500万到5000万的人，感谢赞美主。哦。我们的弟兄说，我下一次再也不去这种教会了，赚500万赚5000万就有头有脸站起来给大家鼓掌欢迎，你说把荣耀归给神，其实把荣耀归给他，对不对？那天我拿薪水一年可能赚不到30万的呢，我在这教会有脸待得下来吗？难道我就不能感恩？要赚5000万才能感恩？这叫做成功神学。求主怜悯我们，别这样子啊！你把弟兄姊妹看成什么了？很可悲。今天有的教会还真的是这样子的，当然那个有点过分了。我就不知道那个牧师在做什么，为什么那天这样做的？所以操练，记得重质不重量。我们买衣服哈，我也从来没有买最便宜的，就是 cost effective。OK， 可能中等价位或者什么的不错。像我们家有一次换窗子，因为我们在 Boston 跟你这边有时候很冷嘛，原来的窗子有漏风啊什么的，后来有一个公司来推销他的窗子，他窗子真的很好，双层的，然后保温，然后维持几十年，不中间要气，有气体才会保温嘛，哇，蛮贵的。我们花了$10,000+呢，去换一个很大的落地窗，还有两个，一共总共好几个窗子，但是我们觉得真的我们的那个燃料方面就花的比较少啊，等保温效果真的很好。以前我们站在窗子口，你都会感觉冷风从缝这样进来，现在绝对不会。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该花的钱我们会花的，我没有寒酸到一个地步宁可冷机受冻，我没有说要买最便宜的东西啊。有时候你该花就是花，但是只是重质不重量，所以那个窗子真的品质非常好。我们也推荐给好多弟兄姊妹，如果你家的温度带来换一个窗。价格不等于价值，品牌不等于品味。买个高价的衣服不见得就是高价位，该价格不等于它的价值是这个，品牌不等于品味啊。哦，像品牌很贵的，你买个什么各种的啊，什么鳄鱼牌的什么衣服啊，如果衣服穿久了要丢掉，记得把鳄鱼割下来。鳄鱼30块加币，我告诉你，你把它贴到任何衣服，那就马上身价百倍，就是那个商标了。那是广告打出来的嘛？对，它衣服不见得特别好，但如果说有些价值稍微高一点，但品真的非常好，耐用，那我们就买啊。我绝对不会买最便宜的。有些太烂了，穿两次就完蛋了，那还不如换一个好一点的。简朴生活不能用廉，不是只能用廉价品，而是用简单的物质转为实用、可观、美观的东西等等。那所以这方面的细节，我只能问我老婆，因为我是孔子的门徒，君子远庖厨。君子离开厨房，我离开厨房远远的，离开卧房远远的，所以我们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我老婆在做的，所以我只有一个祷告，主啊，让我先死吧，如果老婆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了。生活大有人都还在管，你知道他把东西藏在哪里，我告诉你会气死小偷，我告诉你，你想想不到以后他自己也忘掉。所以哎呀，很多细节他知道，但他就有办法，只能台湾有个姐妹就跟他说，他有时候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嘛，他说他买了，他去买了，刚好大减价耶，台湾叫跳楼大减价。他说刘姐啊，你这1块台币啊、哦，跟1块美金一样好用哎，这个你要买什么，刚好就这么便宜，哎，买了好东西啊。所以 简单实用嘛。学习节约，习物环保，资源回收。我太太有一次跟我去中国，她很少去，偶尔去中国，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行李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现在不一样，现在可能有回收什么那个空的水瓶哈，那个塑胶的那个一瓶一瓶的水，那时候中国大陆到处不知道到哪里去回收，我们带了七八个十几个空水瓶回来来回收啊，美国加拿大到处的那个 bottle 水嘛回收，但中国没有，那没有没有，那就要丢垃圾箱了，那带回家，从心里赚了一十几个空水瓶子，环保哦。所以我说我老婆足足有余当丐帮帮主。那我的孩子哈很有意思，我小女儿，我大女儿结婚比较久没有生孩子，小女儿呢她生了三个孩子，所以我三个外孙外孙女。那他们这些年轻人虽然是美国长大的哈，他们倒是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好，他们很多玩具，你知道小孩子啊，那个鞋子啊可能穿六个月哎就大了就不行了，这还六个月就不能穿了，玩具也玩一阵子就不能玩了，他们这边就彼此交换。比如说我生了孩子，哦，交给你，交给这个，这个，这个，有时候轮了一圈，像我的大外孙跟小外孙中间差三岁，所以他的衣服穿完了给第二个，第二轮了一圈，又回到他弟弟那里去了，再穿一次哥哥的，他不是哥哥留给弟弟，是外面已经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我觉得这很好啊，为什么一定都要全新的衣服、鞋子、玩具？哎，他们年轻人倒是有这个观念，我觉得感谢主。哎，这也是一种简朴啊，对不对？没有说什么东西都要全新的，除了省钱以外，这个观念很重要。而且我说从小的事情上慢慢学习教导他们嘛，啊，所以我知道我两个女儿长大过程中碰到一些事情，他们慢慢会养成一种生活的习惯，然后愿意过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简朴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对我们儿女的教育这一点不要忘记，就是说从小教导他们，譬如说你，我有时候教会爱宴嘛，哗你拿一堆吃不完，然后就爸妈，爸妈就是垃圾桶啊，他吃不完就爸妈吃啊，那尤其爸爸，他吃的多，最后胖胖的，要减肥，都是我们做垃圾桶啊。下次你告诉孩子，你拿出来你给我吃下去，吃不下给我撑下去，我说你不要拿那么多，我才不替你收拾残局呢。你为什么拿那么多？你吃拿的都得吞下去。他就学乖了，他就可以只拿不够再去拿，你别一口气拿太多，然后通通堆给爸妈，不应该这样。然后拿纸头拿什么东西 OK 够用就好，别乱拿，别拿太多，这是慢慢从小可以教的，从小事情慢慢的慢慢的他会学习怎么样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千言万语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本来应该有一个问题讨论回应嘛，我作为结束祷告，然后有个回应，如果有问题的话，然后我们再做最后的结束。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使我们能够认识主，得到这永恒的生命，你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如今我们谈到简朴的生活，不单是外在的生活方面、物质方面的运用，更是我们内心的简朴、侍奉上的简朴，还有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清心，做一个清心的人来跟随主。主在许多的事上，主真的我们有不足之处，但是求主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好让我们都愿意越来越像你，效法你的脚踪，效法你自己的榜样。你怎么样为我们成为贫穷来到这个世上，求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甘愿简朴的人，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